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枫叶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西十八新华侨声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星火笑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
扬起那希望的船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那在接下来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轩轩以及一进新晋主持人为您共同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您将会了解到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让我们来共同浏览。
关注天下，服务新华，主流视野，时代情怀。读报时间由中新时报特约播出。
周二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首先进入到了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
主持人小峰和奥斯卡会在这里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新时报版号 A02 本地资讯。王晓龙大使出席新西兰中国贸易协会2026中国商业颁奖晚宴并致辞。6月11日，王晓龙大使应邀出席新西兰中国贸易协会2026中国商业颁奖晚宴活动并致辞，驻奥克兰总领事陈世杰、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前议长卡特、新中贸易协会主席江浩然、新中关系促进委员会主席麦康年、奥克兰商会首席执行官布里奇斯、新西兰主要政党议员代表等一同出席。
王大使肯定新中贸易协会为推动中新经贸合作和中新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向所有的获奖企业及个人表示祝贺，指出中国“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为包括新西兰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新机遇，勉励大家继续发挥各自优势，为中新双边互利合作发挥更大作用，造福两国及两国人民。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版号102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汪小龙大使出席2026新西兰国家农业展。6月10日，中国驻新西兰使馆汪小龙大使出席2026年新西兰国家农业展，考察展会整体情况，重点走访五中集团、潍柴雷沃等多家中国参展企业，表示驻新使领馆愿竭诚为中国企业拓展当地市场提供必要支持。王大使还受邀参加毛利发展部长普塔卡午餐会，并与新西兰心理健康部长杜西、海洋与渔业部长琼斯等嘉宾交流。
汪小龙大使现场接受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和中国环球电视网等媒体采访，表示作为南半球最大的农业展会，新西兰国家农业展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参展，为中新加强农业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并为双方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前沿农业科技领域合作带来光明前景。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版号102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青年外交官同留学人员举办端午节联欢交流活动。6月14日，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青年外交官同留学人员举办端午节联欢交流活动，汪俊超副总领事出席并致辞，领区留学生代表及总领馆青年外交官约70人参加。
汪副总在致辞中表示，端午节承载着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象征，希望同学们珍惜留学时光，为深化两国教育合作与人文交流贡献智慧。总领馆将努力营造安全安心的留学环境，为海外学子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条件。
留学人员表示，将牢记留学报国使命，将所学知识转化为推动合作、增进友谊的务实成果，为中新关系行稳致远贡献青春力量。期间，我馆青年馆员与留学生一起包粽子，并分别表演歌曲独唱、葫芦丝独奏等节目，现场气氛欢快热烈。
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A02 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陈世杰总领事出席汉语桥中文比赛奥克兰赛区颁奖仪式。6月13日，汉语桥中文比赛奥克兰赛区颁奖仪式在奥克兰大学举办，陈世杰总领事出席并为选手颁奖，相关学校教师、学生及家长等约200人参加活动。本届比赛由奥克兰孔子学院承办，近190名选手参赛，23人获奖，4名中文老师获最佳指导奖。颁奖仪式上，当地中小学生展示了舞狮、中国民族舞蹈、中文演唱等才艺。
陈总表示，汉语桥已成为推动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平台和中外人文交流的亮丽名片。今年奥克兰赛区参赛人数再创新高，彰显新西兰中文教育丰硕成果。陈总希望大家积极投身中新友好事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总领馆愿携手领区各界，积极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持续深化双边互利合作，推动中新关系行稳致远。
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A02 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陈世杰总领事出席中国山东新西兰农业合作交流会。6月10日，陈世杰总领事赴汉密尔顿市出席中国山东新西兰农业合作交流会，该市副市长泰勒、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孙宇生及两国工商界代表100余人参加活动。
陈总在致辞中宣介中国十五规划，表示中国高质量发展将为两国农业合作 开辟更加广阔前景。山东是中国首个农业总产值过万亿的省份，汉密尔顿是新西兰重要农业科技中心，双方各有所长，优势互补。总领馆愿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中新地方合作走深走实。
此次合作交流会是2026新西兰国家农业博览会配套活动，山东农业代表团详细介绍了该省在现代高效农业、农产品加工、农机装备等领域优势，两国企业家围绕资源互补、产业协同和市场拓展进行了深入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读报时间的全部内容，在此我们也感谢中新时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长白云故乡带给您新西兰留学移民前沿消息，无限易资讯，世界零距离。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声广播长白云之乡节目，我是陈涛。
大家好，我是孟月。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又到了我们一周一聚的时刻。
过去这一周，新西兰又有不少与华人朋友息息相关的重要新闻。孟月，咱们今天先从哪条开始聊？
陈涛，我觉得技术移民新政肯定是大家最关心的。8月24日就要正式实施了，现在所有细节都明确了，这次变化可不是小修小补。
对，这次技术移民 SMC 的改革幅度确实很大。最重磅的是新增了两条快速通道，一个是技工和技术员通道，简称 PT 通道，另一个是技术工作经验通道。
我先帮大家理一理 PT 通道，它主要面向技能等级一到三级的技工和技术类职业，要求持有新西兰四级或以上学历，并且至少有四年直接相关工作经验，其中一年半要是在新西兰本地获得的，薪水还得达到 SMC 中位工资。
这个通道对很多做电工、水管工、汽车维修的华人朋友来说，是一条实实在在的移民路径。以前这些职业走技术移民不容易，现在终于有了专属通道。
那第二条技术工作经验通道呢？主要面向不在红名单也不在黄名单上的职业，要求在技能等级一到三级的岗位工作，有五年直接相关经验，其中两年必须在新西兰，薪水要达到 SMC 中位工资的 1.1 倍。
说到红黄名单，这也是这次改革的一个亮点。移民局根据历史数据，把职业分成了红色和黄色两个清单。红名单上的职业，比如一些高风险的岗位，只能走传统 SMC 通道。黄名单上的职业可以走工作经验通道，但要求会更严格一些，需要五年新西兰本地经验。
所以陈涛，我们建议所有正在持 AEWV 工签工作的听众，现在就去看一看自己的职业在哪个名单上，提前规划。8月24日新政一生效，窗口期可能很短。
说到 AEWV， 还有一个已经生效的重要变化，从今年6月1日开始，英语语言要求扩大到了技能等级三级的所有职业。
对，以前英语要求只针对技能等级四和五，现在三级也加进来了。这意味着大约一半的 AEWV 申请人都需要证明英语能力了。
具体要求是雅思总分不低于 4.0， 或者 PTE、托福的等效成绩。 如果你来自英语国家，有英语国家的学习或工作经历，也可以豁免。另外还有一个过渡安排，如果你的 AEWB 在今年12月1日之前到期，申请续签同一技能等级三级的岗位，可以暂时不需要英语成绩。
这个政策对于很多刚来新西兰英语还在提升中的华人朋友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挑战。建议及早准备语言考试，不要等到签证到期前才手忙脚乱。
接下来我们聊聊劳工权益方面的好消息。2026年预算案中，政府专门拨款1800万纽币，用于打击移民剥削和非法用工。
这笔钱将用于组建新的前线执法团队，专门调查严重剥削案件，保护弱势移民工人。政府释放的信号很明确，雇主的合规义务不是可有可无的。
只有认证雇主工签的雇主尤其要注意，你们的雇佣合同、工资标准和工作条件必须完全符合认证要求和雇佣关系法。不合规的雇主将面临执法行动、失去认证资格甚至声誉受损的风险。
这对我们华人移民工人来说是个积极的信号。如果你遇到了工资被克扣、工作时间超长、合同条款不合理等情况，现在有了更强大的执法力量做后盾，不要害怕站出来。
好，聊完移民话题，我们把目光转向教育领域。5月16日，教育部长正式公布了 NCEA 替代方案的全部细节。
这个消息对华人家长来说太重要了。新的资格体系将分两个阶段推出，12年级拿的是新西兰教育证书 NCCE， 13年级拿的是新西兰高级教育证书 NZIS。
新体系有几个关键变化。第一，评分从原来的 Achieve、Merit、Excellence 变成了 A 加到 E 的六级评分，更像国际通用的字母等级。第二，每个科目都包含内部评估和考试两部分，考试占比根据学科性质有所不同。
另外，学生每年必须修满至少5门课，取得新资格证书至少要完成其中3门。读写和算术的基础技能奖成为前置条件。从2028年开始，科学课将成为11年级的必修科目，和英语、数学一样。
还有个好消息，是新增了一批很有意思的科目，比如公民政治与哲学、新闻媒体与传播、高等数学，还有行业协会主导开发的实用科目，比如建筑施工、户外教育、初级产业等。
时间表是这样的，今年上9年级的学生将是第一批完整经历新体系的学生。2028年从11年级开始实施，2029年推及12年级，2030年覆盖13年级。
对华人家庭来说，新的字母等级评分更容易理解，也更方便申请海外大学。但过渡期也意味着不确定性，建议家长密切关注自己孩子所在年级的具体实施时间表。
最后，我们再聊一条可能影响很多华人租房家庭的法律动态。寄宿房屋房东注册修正法案正在议会推进，6月10日，新西兰法律协会刚刚提交了意见书。
这个法案要求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建立并维护一个寄宿房屋和房东的强制注册系统。简单说，以后经营寄宿房屋必须有登记，房东每年还要确认仍符合注册条件。
这对租住在寄宿房屋里的华人朋友来说多了一层保障。过去寄宿房屋监管相对薄弱，租客权益容易受侵害，有了强制注册，出了问题至少知道找谁负责。
除了寄宿房屋法案，本周还有几个值得关注的法律动态：残疾人支持服务法案、药物过量援助保护立法法案都在推进中。虽然不直接影响大多数华人，但这些立法体现了新西兰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好的，今天的长白云之乡主要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回顾一下，技术移民 SMC 新政8月24日实施，新增强化了技工通道和工作经验通道， AEWV 英语要求扩大到三级职业，政府拨1800万打击移民剥削， NCEA 将被 NZCE 和 NZS 取代，2028年起实施寄宿房屋房东强制注册法案正在推进。
本期节目覆盖了2026年6月17日到23日的新西兰时政要闻，更多详情欢迎大家访问新西兰移民局官网、教育部官网和新西兰议会网站查阅原文。
感谢您的收听，下周二同一时间，陈涛和孟月继续在长白云之乡等您，祝大家一周愉快，晚安。
晚安，听众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聚焦一周热点，纵览文体风云， FM89.0 新华侨生文体杂谈，文化娱乐体育一网打尽，听我们聊热文，说观点，品趣味，洞悉世界精彩，文体杂谈等您来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文体杂谈，我是杰德。
大家好，我是小薇，今天又到了每周一聊文体热点的时刻了。
小薇，这一周可不得了，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刚刚落幕，第二轮也打得热火朝天，每天都有让人目瞪口呆的比赛结果。
没错，而且咱们新西兰队也终于亮相了，虽然两场比赛下来心情是又激动又揪心，还有中国端午档票房大战刚刚打响，好几部新片扎堆上映呢。
那咱们就不卖关子了，一个一个来聊，先从世界杯说起吧。这一周的世界杯简直是剧本都不敢这么写。小薇，6月17号凌晨 J 组第一轮，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你知道结果吗？
当然知道，梅西上演帽子戏法，阿根廷3-0完胜。这三个球，一个是点球，一个是低射，一个是头球，全方位展示了什么叫球场上帝。
这三个球的意义可不止赢了一场比赛，梅西凭借这场帽子戏法正式追平了德国传奇克洛泽保持的世界杯总进球16球的记录。要知道克洛泽用了4届世界杯才达成这个记录，梅西在第5届世界杯就追上了，太不可思议了。
而且梅西快39岁了，在世界杯舞台上还能帽子戏法，真的只能用传奇两个字来形容。不过杰德，阿根廷后面的赛程也不轻松，这组还有荷兰和喀麦隆，出现形势还得看第二轮的表现。
没错。好，接下来聊聊一个和咱们新西兰密切相关的话题，新西兰队在世界杯上的两场比赛。
6月17号，这组第一轮伊朗对阵新西兰，这场比赛打得跌宕起伏，新西兰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最终2-2逼平伊朗，拿下了宝贵的一分。
新西兰队长克里斯伍德在比赛中有一脚射门打在了门框上，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能反超比分。2-2的结果虽然不算惊艳，但作为新西兰时隔多年重返世界杯的第一场，能够拿到一分已经算是不错的开局了。
不过第二轮就不太乐观了，6月22号，埃及对阵新西兰，结果是埃及3-1逆转取胜。
这场比赛上半场新西兰其实表现不错的，第15分钟瑟曼利用角球机会投球破门，新西兰一度1-0领先，但下半场埃及完全接管了比赛。
埃及的萨拉赫和季科简直是黄金搭档，季科先是头球扳平，接着和萨拉赫撞墙配合后低射破门反超比分。第82分钟，萨拉赫又助攻特雷泽盖破门锁定胜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埃及队历史上的世界杯首胜，萨拉赫终于在自己职业生涯的世界杯舞台上拿到了一场胜利，对他来说意义非凡。
两轮下来，新西兰目前只积一分，排在 G 组垫底，末轮对阵比利时形势非常严峻。
不过话说回来， 新西兰能够站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本身就是一种荣耀。小组赛还有最后一轮，咱们继续为全白队加油吧。不管结果如何，他们已经代表了新西兰，也代表了整个大洋洲。
是的，咱们汉密尔顿的球迷们，不管你支持哪支球队，世界杯就是这么一项让人热血沸腾的赛事，大家一起期待最后一轮吧。
好，聊完了新西兰，接下来我要说一个本届世界杯最让人震惊的故事，佛得角。
佛得角，我之前真的不太了解这个国家，杰德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佛得角是一个非洲岛国，在北大西洋上，人口只有55万，世界排名第63位，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世界杯，首轮对阵西班牙。你知道西班牙首发阵容的身价吗？5.15亿欧元。佛得角全队身价只有1535万欧元，差距33倍。
33倍，这简直就是蚂蚁对大象啊。然后呢？
结果0-0，佛得角硬生生逼平了夺冠热门西班牙，全场西班牙狂轰射门，佛得角的防守就像一堵铁墙，门将表现堪称神级。
这简直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冷门之一，人口55万的小岛国逼平了曾经的世界杯冠军。
还没完呢，第二轮佛得角对阵另一个前世界冠军乌拉圭，上半场乌拉圭1-0领先，看起来佛得角的童话要结束了。但第22分钟，凯文皮纳轰出一脚超远距离世界波，这颗球直接写进了世界杯历史，因为这是佛得角队史世界杯首球。
首球，而且还是一个世界波，太浪漫了吧。
乌拉圭随后由阿劳霍和卡诺比奥连入两球反超，看起来佛得角要输了，对吧？但第61分钟，替补登场的瓦雷拉抓住乌拉圭门将穆斯莱拉的出击失误推射空门，再次扳平。
又是扳平，两场比赛逼平了两个世界冠军，这支球队到底是什么精神？
有一种说法特别好，佛得角是世界杯的灰姑娘，人口55万，连自己的职业联赛都不完善，但他们的球员大部分在欧洲联赛效力，把海外积累的经验带回了国家队，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信念和团结是任何豪门都无法击溃的。
而且G组的形式也非常有意思，首轮4场比赛全部是平局，比利时1-1埃及，伊朗2-2新西兰，第二轮比利时0-0伊朗，到目前为止3场全平，4队同积2分，这是扩军48支球队后的罕见现象。
D组简直就是死亡之组的翻版，谁都有可能出现，谁都有可能出局。最后一轮新西兰对阵比利时，埃及对阵伊朗，2场比赛同时开球，出现悬念要到最后一秒才能揭晓。
这大概就是世界杯的魅力吧，永远有惊喜，永远有悬念。好，世界杯话题聊得差不多了，咱们换个频道聊聊文化娱乐。
说到文化娱乐，这一周最大的热点就是中国的端午档票房大战。
没错，6月19号到21号3天端午假期，20部电影扎堆上映，竞争惨烈。
截至6月21号晚上9点，端午档总票房达到3.94亿元，总人次1058万，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了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记录。
杰德，你知道谁是端午档票房冠军吗？
让我猜猜，应该是《玩具总动员5》吧，迪士尼和皮克斯的招牌动画，档期也特别合适，端午假期带着孩子去看动画，再自然不过了。
猜对了，《玩具总动员5》不仅拿下端午档票房冠军，首日票房就突破了1亿5600万。胡迪和巴斯光翼的回归，让多少大人和孩子一起哭一起笑啊！
除了《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片子。小薇，你最想推荐哪一部？
我推荐《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这是一部科幻爱情片，预售阶段就领跑新片票房榜。题材很新鲜，在一个平行世界的设定下讲述爱情故事，既有科幻的想象力，又有动人的情感内核。
还有一部抓特务胡歌主演的年代谍战片，6月19号上映，口碑也不错，端午节看谍战片也算别有一番风味。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给阿莫的情书，这部之前上映的温情佳作端午档继续发力，仍然稳居票房榜前列。他已经证明了真诚的故事永远有市场。
说起来，2026暑期档票房截至6月20号已经突破10亿元了，80多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从动画到战争片到科幻爱情，种类丰富的让人挑不过来。
对，而且还有一部特别值得关注的历史战争片《四渡》，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为背景，今年暑期档的国产片类型多样性确实让人刮目相看。
从端午档到暑期档，中国电影市场持续回暖，观众的观影热情越来越高涨，这对整个行业来说都是好消息。
希望好电影越来越多，观众也越来越愿意走进影院。毕竟在荧幕前一起哭一起笑的经历是任何流媒体都替代不了的。
说得好。好，最后咱们快速回顾一下世界杯其他重要战况。
H 组第二轮，西班牙4-0大胜沙特阿拉伯，亚马尔打入了个人世界杯处子球，奥亚萨瓦尔3分钟内梅开二度，下半场库库雷利亚的射门造成沙特乌龙，西班牙全场27脚射门终于找回了冠军级别的统治力。
E 组方面，德国2-1逆转科特迪瓦，科特迪瓦的凯西第30分钟率先破门，下半场替补登场的翁达夫扳平比分，补时第4分钟又绝杀，德国2战全胜积6分，成为本届世界杯第3支提前出线的球队，也是他们自2014年以来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
12年后重返淘汰赛，德国球迷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之前几届世界杯德国队的表现真的让人心碎，18年的小组出局还记得吗？
记得，那次简直是噩梦。不过今年的德国队看起来重新找回了铁血精神，翁达夫补时绝杀那个球可以说是本届世界杯最戏剧性的瞬间之一。
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还在继续进行中，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有新故事，我们下周继续关注。
好，今天的文体杂谈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们聊了梅西帽子戏法追平克洛泽纪录，新西兰队世界杯2场战况，
还有佛得角这支世界杯灰姑娘连平2个世界冠军的传奇故事，以及中国端午档票房大战的最新战报。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话题，欢迎通过电台微信告诉我们。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我是杰德。
我是小薇，拜拜。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 Follow our voices everywhere。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话超神音质天神悦动乐声伴你随行。
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索赔专家，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Lily 谈保险，每周二晚上7:30，准时与您相约新华侨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您熟悉的 Lily 谈保险专题时间。我们邀请纽西兰顶尖的专业保险和理财专家 Lily 女士，与收音机前还有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新朋友、老朋友们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
晚上好。我们知道莉莉是新西兰顶尖人寿医疗保险顾问和健康财富顾问，并且作为世界华人保险大会特邀讲师，新西兰金融顾问领域最高协会 Financial Advice New Zealand 创始成员及协会认证值得信赖的保险顾问。莉莉更是全球百万圆桌 MDRT 顶尖会员，全球华人金融保险业最高荣誉 IDA 白金奖获得者，同时也是新西兰第一位获得 IDA 白金奖的保险顾问。很高兴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奥斯卡。
莉莉你好，又是新的一周了，首先还是请您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最近保险行业的动态，比如呢今年保险市场会有一些怎么样的变化呢？
对，今年呢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年，对于纽西兰的保险市场来讲，因为呢在过去的一年呢，纽西兰的这个保险公司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保险公司呢被国际上的大公司所收购，然后呢也会有新的保险公司呢今年会在新西兰开展新的业务。因为去年呢纽西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保险公司叫 Astra Life， 这个公司呢已经是4次获得了最佳人寿保险公司的称号 Life Assurer of the Year， 然后呢它呢 在前一年的时候呢，他的母公司，他以前的母公司呢是叫 Suncorp， 是澳洲的一个很大的公司。然后这个公司下面呢，它有寿险行业，它有 Fire and General 的行业，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买房屋财产、汽车啊、商业保险啊这种。然后呢，他在前年的时候呢，他做出了这个结构上的调整，他就把这家保险公司跟澳洲他下属的所有寿险公司，他就卖给了世界上另外一家很大的一个公司，叫 Resolution Life。 Resolution Life 呢，这家公司呢是海外的一个公司，非常大在国际上。然后呢，他呢曾经有买了纽西兰以前旧的 AMP 的这个book。 然后呢，所以他在去年的时候，前年的时候他卖掉了之后呢，去年就在做这个交接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呢，交接其实在今年一月份刚好完成，但是呢，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Resolution Life 呢也做了战略性的调整，然后呢，把它全球大的所有寿险业务卖给了另外一家亚洲数一数二的日本最大的一家保险公司，叫 Nippon Life。然后呢 ，Nippon Life 呢是日本最大的一家保险公司，实力非常的雄厚。然后呢，他们想要显著的扩张他们在整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影响力，然后他们的市场规模，所以他就收购了整个这个 Resolution Life 他的所有下属的这个保险业务。那所以呢，纽西兰的这家公司 Astron， 它的新的这个Mother Company， 它就变成了日本的 Nippon Life。虽然目前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因为还在等待纽西兰的这个 Reserve Bank 跟政府的这个批准，但是呢，可能应该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完成，应该是会完成，因为它国际上的收购它已经完成了。纽西兰的呢，就是正常的走这个行政上的程序而已。所以说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本土的这个保险公司，它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险公司，但是现在呢，拥有一个新的一个母公司，日本的 Nippon Life。那么，日本人呢，他的保险的思维是很先进的，然后呢，所以呢，我们会期待是说，当这个整个并购完全完成了以后，他可能会在纽西兰做一些改动，比如说对产品上面一些新的支持、一些更新，推出一些新一些的产品，或者在对于这个用户体验方面，他可能有可能会做得更好，因为日本人很擅长提升这个用户的体验。然后呢，因为我有不少的朋友，因为我每年都在国际上开会，我有不少的朋友，包括日本的朋友等等，我经常会跟他们沟通，跟他们聊天。然后呢，所有的我的朋友呢，日本的朋友都告诉我说，这家 Nippon Life 这个保险公司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险公司。那么除了这一家保险公司，还有一家日本的保险公司叫 Daiichi Life。 这家公司呢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公司，它呢也是在几年前收购了纽西兰的另外一家本土保险公司叫 Partners Life。那么所以说呢 ，Partners Life 呢，它的母公司就变成了 Daiichi Life。这家公司呢，也是一家非常有名的在日本的公司。然后呢，它也是在海外有很多的子公司。所以呢，我们可能也会期待是说，看 Partners Life 会不会今年有一些新的进展。那么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呢，就是 Chubb 这个公司呢，其实不是一个传统的寿险公司，但是呢，它可能这个公司对于战略性的发展呢，它想要更多的往寿险行业去。方面去发展，所以他就收购了之前纽西兰的 Cigna。 Cigna 这家公司呢，以前呢，它的前身它购买的是 ANZ 银行下属的 OnePath 这个保险公司。那么所以呢，在 Cigna 收购几年之后呢，它也做出战略性的调整，然后呢就卖给了 Chubb。 所以现在呢，纽西兰呢另外一家公司叫 Chubb， 这家公司呢它非常具有创新，然后呢它也是在寻求更好的这个方法，然后呢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服务。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是南非的一家保险公司。南非的这家保险公司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相对小众一些的保险公司，但是它非常有特色，因为它只做这个 young professional 还有高净值这部分的客户。然后呢，所以它 target 的这些客户，它不是 mass 的这种 market， 它非常非常 niche。他这个公司在澳洲做得非常好，非常成功，虽然很小，但做得很成功。然后呢，所以在一年多之前，他就决定在纽西兰，他也开始可能就是展开新的业务。所以呢，我们公司呢，作为跟他们有非常近距离的接触，就在整个这个公司的设计产品设计上面帮助了他们设计了纽西兰整个一套的这种大病啊、寿险啊、 生意保障型啊收入保障型的这种保险，我们可能跟他们很紧密的合作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开了很多次的会议，然后呢帮助他们设计出了符合纽西兰市场的这种新的产品。所以这家公司呢肯定也会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推出，但是呢它的这个申请条件呢它比较苛刻，它会要求有大学本科学历或者硕士学历，然后呢才能够购买这家公司的产品，所以它 target 是很小众的这部分的人。所以呢今年纽西兰的保险市场来讲呢是一个很让人 exciting 的一年，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会有一些新的东西。
嗯，好的，谢谢您的分享。那作为业内人士，您认为纽西兰的保险跟其他世界上的国家保险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有哪些我们比较擅长的东西？另外，有哪些其他国家有而纽西兰没有的保险产品呢？
这个问题呢，其实问得很好，因为我每一年在海外开会，我都会接触到世界所有国家最顶尖的保险顾问，然后我们在一起大家沟通最常见的就是对比互相的产品。纽西兰从我目前我的观察来看，我们的保障型类型的保险是全世界性价比最高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我们购买人寿保险，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保险，纯保障型的，我交钱我就有保障，然后没有任何现金价值，然后呢我如果出事儿他就理赔。那么人寿这个保险它是个很简单的保险，每一个国家的保险公司，每一家做寿险的公司它都有这个产品。但是我对比过美国的人寿保险、英国的人寿保险、日本的人寿保险、中国的人寿保险，然后呢甚至对比过澳洲的人寿保险、澳大利亚的人寿保险，然后呢甚至区域性的，比如说中国香港的人寿保险、中国台北的人寿保险，没有哪一个国家它的在同等额度的情况下它会比我们更便宜。比如说我们同样是保100万纽币这个额度，那么纽西兰的人寿保险的费率是全世界最低的，我看过所有世界上的保险公司，我目前还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公司它的费率能够低得过纽西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说保险这个东西对于在保公司来讲它是区域性定价。什么叫在保公司？就是保险公司的保险，就他们为保险公司提供保险。那世界上的在保公司呢就这么几家很有名，有可能是美债，有可能是 RGA， 然后呢金瑞啊、Swiss Re 瑞士在保等等等等，这些 Hanover Re 都有可能。那么所有这些在保公司它在全世界各个区域它可能都有生意。你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美债这个公司，它在中国它有为很多保险公司提供保障，它在纽西兰它也有为我们这边的保险公司提供保障。那可是呢纽西兰这个区域它很和平，人口比较少，有公立医疗，人均寿命比较高，然后呢免费的公立医疗，而且呢环境很好，没有什么污染，没有核产品，没有核泄漏的风险，也没有战争的风险，没有恐怖袭击的风险，所以呢整个这个 mortality 的 rate 它就比较低，风险就比较少，然后呢所以说呢它的定价它可能就会便宜一些，这种很正常。而且呢纽西兰的保险呢它不允许卖给外国人，它只能是说你必须要有纽西兰的身份你才能够购买。那所以在相对程度上呢它也降低了这个索赔的风险，它可能跟香港的保险就不太一样，跟美国的保险可能不太一样，香港的保险你不是香港人你也可以去购买，新加坡的保险也是这样子。那么所以呢它就可能承担了一部分这种没有在那个区域生活的人它的风险。那么所以呢纽西兰的保障型的这个保险呢是性价比最高的，我目前所看到就是没有世界上任何国家在价格上面有比我们更便宜的。你比如说我圣诞节的时候，我很多客户回到纽西兰来度假，他们有的想增加他们的保险，因为人在海外他是加不了保险，必须本人回到纽西兰。所以有的客户呢，他比如他在香港他有购买保险，他就拿过来那我帮他们看，那我就会发现同样的这个保额的情况下纽西兰就便宜很多，那更不要谈说在中国购买的保险，那我们就更便宜了。那么可是呢我们的保险虽然保障型的保险我们很占优势，但是纽西兰有一个缺点，就是我们没有现金价值的保障，没有任何的保险有现金价值，这一点在跟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太一样。我们的保险跟澳洲很接近，但是跟整个亚洲区跟北美区都不太一样。你会发现所有在美国在中国然后呢或者在日本或者是在中国香港跟中国台北，大部分的这种寿险它都有现金价值。所谓的现金价值就是 你这个保单你可以取钱出来，甚至你有储蓄的功能，或者有增值的功能。可是呢，有些人就没有有现金价值的保险。但我们并不是永远都没有。我其实呢，我做这行以前，我做这行大概二十四年，然后呢，我做这行以前30年前，有些人是有现金价值的产品。可是后来随着税收的改变，随着政府政策的改变，那这种产品就从市面上消失掉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所留下来的只有保障型的保险，任何有带储蓄功能啊、取现金功能啊、增值功能的保险我们就都没有。那么为什么是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就是这边的政策、税收还有政府，他都希望是说你的保障跟你的投资是分开的。你保障部分的钱你能看得很透明，投资的回报你也能看得很透明。投资方法有很多，你可以去做任何的投资都没有问题。可是呢，如果把投资跟保险沾在一起，那就变得不太透明。你不知道我的收益到底是多少，你也不知道我的保障到底花费是多少。其实呢，我自己有一些很旧很旧很旧的客户，他们之前买过这种像 Whole of Life Endowment Policy， 他们有的还留着，我还有时候偶尔能够看到这样的 policy， 帮助客户就是他退休了之后他要 cash out 取出来他之前所有的钱。那这种是非常旧的遗留下来的保单，但是现在我们没有任何有现金价值的保单，这一点可能是我们跟海外保险最大的一个区别。
嗯，谢谢。我们经常听说您啊，每年花好几万纽币去海外学习开会，不断的提升自己。那么可以给我们讲一讲您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多钱投资自己呢？因为据我们所知啊，您已经是做到了行业中的顶尖保险顾问，为什么每年还要花这么多和投入这么多时间精力不停的去学习呢？
是的，我其实每一年呢，我可能基本上海外的会议至少平均来讲可能有3个的样子，然后纽西兰境内的会议呢可能有4到5个，5到6个都不等。那么我拿去年我来举例子，去年可能跑的还不算那么多，然后呢去年呢有两个比较大的会议，一个是在马来西亚参加 IDA 的会议，然后当然也同时被组委会邀请去做讲师，然后呢另外呢去美国夏威夷有参加这个百万圆桌的 TOT 的顶尖保险顾问的会议，全球只有500多个保险顾问会去参加这样的会议，就是最顶尖的顶尖的顶尖。那我今年的这个安排的话呢，目前已经排好的呢是，我准备可能再过1个多月，或者是最多2个月之内，我会去一趟香港，然后呢也是去跟同行业的沟通，然后呢，交流，然后呢定好的国际会议呢是到8月份的时候呢去新加坡。新加坡完了之后呢可能只有几天时间，然后会到阿布达比，然后呢阿布达比可能会待大概1周多一点点的时间，然后呢就是10月份可能会去美国 Phoenix 也是参加 TOT 的会议，然后呢目前可能排的比较满的可能就目前是下半年排的比较满，然后还有就是纽西兰，就是境内的个别的这种会议，就是短期来1天或者2天这种会议也很常见。那么我们每年出国参加这样的会议全部是自费，全部都是自费，所以基本上来讲我每次出一趟国飞机票来回可能就已经是10000块钱了，可能然后加上住宿加上酒店的费用吃饭的费用，然后呢不算自己的时间上的花费，可能一年光是参加会议来讲可能就好几万纽币，肯定是有了好几万纽币，然后呢再加上说我平时基本上每隔1天我都在网上参加会议，各种各样的会议，然后呢有可能是我去听讲座，我听的比较常见的一些讲座呢是法商类的讲座跟税法类的讲座，因为我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所以我也需要不停的学习，还有部分是医疗类的讲座。对我来说，虽然我对保险这个行业非常的懂，可是我有很多其他的方面我不是很懂，所以我需要去向比我更好的人去学习。比如说今天下午我参加了一个比较短的一个讲座，可能1个小时，他是一个律师的一个讲座，上个礼拜五晚上，我又听了一个在新加坡做的线上的这个讲座，然后呢也是专门针对高净值客户的财务规划等等这些。那所以像所有的这些讲座，我也自费会去报名，会去花钱，甚至时间对我们来说其实很不友好，因为纽西兰是个很奇怪的一个区域。我们这个时间呢跟美国比呢比美国的时间要早，跟欧洲比呢 比欧洲的时间要早，所以经常对美国合适的时间对我们来说不合适，对欧洲合适的时间对我们不合适，对亚洲合适的时间对我们还是不合适。所以我参加新加坡的那个网上的线上的这个培训，那么它开始的时间是新加坡的7点钟，7点钟呢对我们来说就是11点钟我们开始，那如果夏天就更惨了，就是12点了，差5个小时，
是
11点钟，然后它是有时候是3个小时，有时候是4个小时，所以结束就是凌晨3点，经常都是到凌晨才结束。然后我参加的比如说 MDRT 的有的讲座，他们的时间也是在晚上可能11点钟或者10点钟他才开始，结束之后也是1点钟或2点钟。中国的培训很多也是从晚上7点钟或8点钟开始的，2到3个小时也是基本上跨到凌晨。所以这些其实培训的时间对我来说都很不友好，但是我还是会花时间，我还是会花钱不停地去参加这样的培训。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不停地提升我自己。因为我做很多高净值的客户，我做很多跨境财富传承，所以我必须要了解客户。比如说他是移民，他从英国来的，他从美国来，他从新加坡来，他从香港来，他从中国来的，我必须要了解他在当地他的这个资产结构，他在当地他的生意，还有他家庭成分，还有他家庭的成员。比如说他孩子他出生在美国拿美国国籍，然后呢客户又在中国做的有生意，然后呢他又是移民到纽西兰，那么他以后呢他可能打算在纽西兰生活，他或者他打算去美国生活。那么所以对这样客户的高净值客户，他的这个风险管理跟财富管理跟财富传承，他都是对一个保险顾问他的要求很高。你要了解各个国家不同区域的法税方面的一些信息，你才能够给客户提供一个很好的全面的一个解决方案。永远要做我们这行，我们是顾问，我们永远不是卖一个产品。你要想买一个同样产品，你可以找任何一个保险顾问，你可以在网上购买也都可以，但是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对客户适合的，能够帮客户以后节约很多钱，能够帮客户做好他的财富传承，守住他的财富，这个才是我给客户提供最大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说我每年其实每年花大几万，每年我都在不停地学习，不停地提升自己。可能这个也是我跟绝大多数纽西兰其他保险顾问不同的地方。
非常钦佩 Lily 学无止境的专业精神，那也请您注意劳逸结合，保重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保险产品。
谢谢。
那我们也是感谢 Lily 今晚带来精彩的分析和介绍，和听众朋友分享了最新的业界资讯。不知不觉来到了今天访谈节目的尾声，选择 Lily 就等于选择了一位私人健康顾问、保险索赔专家、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再次感谢您今晚带给我们的访谈节目。
谢谢奥斯卡。如果大家下来呢有额外的问题，或者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疑问，或者索赔方面的一些咨询，都欢迎大家呢添加我的微信，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ID 是 NZLEELEELEE， 或者收我的手机号码02189635 8，然后私下可以向我咨询。
没错，跟 Lily 买保险，关键时刻从来不会让您失望。听众朋友不但可以在每周二晚间7点半收听到 Lily 在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专题节目，还可以在每周出版的《中新时报》财经、保险、金融版面找到 Lily 的专栏文章和联系方式。我们下周再见。
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索赔专家，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Lily 谈保险，每周二晚上7点半，准时与您相约新华侨生。
就熟悉老歌轻哼着，远方灯火在颠簸地为你亮着，这里是信号交织，爱情神秘已结束，互相在耳边，世界在心中。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想把你呼唤到夜空。FM 八十九点零，有我在你脚边孤独。
体验汉语魅力，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主播轩轩主持，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为您效劳。接下来呢，还是轩轩为朋友们带来中文了不得。无论在祖国还是海外，熟悉的乡音总是让人感到温暖亲切。中文不但博大精深，而且好学好玩，很有趣。比如我们这个小栏目的名字《中文了不得》，还可以说不得了，更可以说了得。像这样的排列组合方式，在全世界的语言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那在每期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文化常识。此外呢，再分享一些中文学习的知识点，像重点啊、难点啊，两者相结合，可以活学活用，事半功倍。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直在分享中国化学史。那首先呢，在节目的开始要感谢张子高先生。前期呢，我们分享到啊，《本草学》在中国化学史当中显著的地位。《本草学》呢，在宋代啊，有着一段继续发展的光荣的历史。从开宝六年啊，那时候应该是公元的973年，宋太祖赵匡胤啊，他有这下了一道命令啊，由御用的药师还有道士们都来参加，大约是有9个人，从唐和蜀的本草当中呢，进行了一些拾遗和补缺，又增添了新的药种呢，有133种。后来呢，又采集了古今的单方，从经史百家之书啊，都有一些借鉴，叫《类证本草》。当时呢，在大观二年，啊，因为这个大观的年号呢，又改为了《大观本草》。之后呢，又几经易名，哎呀，名字改了好多次哈。那可见呢，这本书籍也绝不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代人所完成的，盖此前所未有，绝非一人之功。后来呢，这本书的名字叫《类证本草》，真的是集大成的作品。 例证呢，应该说是被比较完整的保存下来。在四部丛刊当中有影印的金泰和年间的刊本，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完整的药典，这又是何等的历史意义。本草之学呢，发展到了16世纪的中叶，已经达到了一个极其成熟的阶段，其中呢就表现在当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这一本书。说起李时珍呢，出生于1518年，在1593年去世，在世呢是75年。可是呢，在这75年当中，他花费了26年的功夫，才把这本巨著《本草纲目》写成。这本书有52卷，记载的药物呢有1892种，每种药物呢都列有它的释名啊、集解、气味、发明、复方等等。李时珍不仅参考了近1000种医书和经史百家之作，更加是加以自己亲身的经历和采访所得，对于旧的学说呢，有批判也有接受，对新的学说呢，也有介绍和发挥，这是非同一般的格局。这岂止是一本书哈、啊？那经过消化之后呢，再下笔来写。我们说《本草纲目》是世界科学巨著，这个丝毫是不夸张的。不在薄而在精，不在量而在质。要说这时候啊，李时珍呢，他先是批判了以前的单家服食能成仙成神的谬误，包括像我们前面聊过的哈、啊、葛洪啊等等这些人。李时珍说呢，人是血肉之躯，水谷为赖，可能堪比金石重坠之物，就在肠胃乎？啊，说是求生而丧生，说是有一些淤啊，以及呢，前面丹书所说的玉石化为水，能服水银，炼入长生药等等。啊，这玉石啊是一种矿物，它可以用来制作砷。啊，砷。我们说它可以用来做毒鼠药哈，还有砒霜当中啊都有这些成分。这些话呢就表达了李时珍当时是如何严肃的在多个方面哈、啊、同这个服食丹药能够长生不老这种说法做斗争。值得我们敬佩的是，李时珍并没有把丹家在炼丹术中所获得的化学知识也一起否定下去，而是实事求是地把那些实际的有用的知识继承了下来，并且呢加以整理和扩充。聊过了中国化学史当中的本草学啊，在宋代到明代的发展，我们再来看还有一样发明，叫火药。火药呢，也是中国化学史上的伟大发明之一。它的发明啊，我们说同这个炼丹术和本草学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就是为什么前面我们先聊炼丹术和本草学啊，再来和大家分享这个火药。火药呢，我就想起了这个是地雷战还是什么一个电影里说，一硝二黄三木炭，是配方嘛哈。我们说这个黑火药呢，有硝石、硫磺、木炭这三者，都是粉末状，然后呢均匀的混合起来，是它们的混合物。那这样的混合物呢，叫做药。从名义上来说呢，这个名字上就是这个吃药的药啊，这就暗示着它与医药学呢有一些渊源。毛元仪所著的《五备制火药赋》当中呢，三者呢都起着不同的作用，而且是按照君臣佐使这样来记载的。那我们中药当中的 君臣佐使也是异曲同工。萧使君，刘使臣，探使佐使。君臣佐使呢，本就是中国医药家用于区别药物功能的这样一个理论的体系。这种看法呢，可把这个火药的化学反应啊，纳入到了医药的范畴当中。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在火药没有出现以前呢，我们的丹家呢，就时常采用一种所谓的服火法这样一个程序。那这个目的又是什么呢？大概就是这样啊，说有的这个药的药性过分的猛烈，就要经过某种特别的处理，让这个药性呢变得平顺驯良下来。服就是驯服的意思。有本书呢在中唐出版的，这本书叫《真元妙道要略》，当中呢就有记载一段氧化还原的反应啊。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吧，像在隋末唐初的孙思邈，他的服火法当中啊，就是有硝石还有硫磺各二两，再加上碳化的皂角三个啊，这就是他的配方啊。又如在宪宗的时候呢，也是说硝石硫磺各二两，那只是把这三个皂角换成了3500的马兜铃。马兜铃呢也是一种药用的植物，在这里呢是要利用它燃烧。上面这两种服火的方子哈，其实都已经具备了火药的硝、磺、碳这三种成分。在服火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呢这个火候是不是那么好掌握呀，一不小心呢就会引起剧烈的燃烧，这个爆炸是不是也是必然的啊。就记载着像这一类哈、比较严重的火灾事故或者是爆炸事故。那说起来，火药这种具有剧烈燃烧性的药剂，就是炼丹家在他的实验当中啊发现的。火药的应用啊，首先也是在军事方面，那都是有一些历史背景的。像火攻之法，中国很早就把它用在了军事上，这是一个克敌制胜的方式。不过呢，之所以这个发火的这个物质不是火药，而是油脂啊、松香啊这样一些容易燃烧的东西。真说是火药转化为武器哈、最早的记载呢是在宋代的初期。宋代初期呢，我们说曾公亮编制过一本书叫《五经总要》，书当中呢还记载了三种火药的不同的配方，像有这个烟球啊、火球啊、大炮啊，用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弹药啊，配方还是不一样的。那他所记载的像这个火箭啊、火炮啊、火球，它确实呢都是用火药来喷发这个火力的。后来呢到了北宋，北宋的兵工厂呢把制造火药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啊，因为这个杀伤力很大啊。宋敏求在他的《东京记》当中就记述了广被攻城作，哎，我们大家准备好了这个呢是为了攻城啊。火药第一，沥青第二，猛火油第三。哇，这前三项可都是火攻的器材。火药啊，当时还算是个新式武器啊，所以呢被列在了第一位。要说起我们聊过的这个什么松脂啊，还有沥青啊、猛火油啊，都是前面哈、在历史上传统上使用过的，分别都列在了第二三位。因为这个当时啊这是秘密武器哈、就是军事秘密，防止泄露。火药应用于武器之后呢，我们真是说名副其实的大有用武之地啊，它的发展呢也是相当迅速的。但是呢同时呢在发展的过程呢我们也是有记载的。火药发明之前呢，我们说的火攻 啊，那真的是用燃烧的方式来摧毁敌人阵地上的军事力量。那听众朋友们知道，火药在燃烧的过程当中，不仅要放出巨大的热量，同时呢，还会产生大量的气体。因此呢，在一种包装体系当中啊，要点火发射，或早或迟呢，都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爆炸这个现象。在爆炸的同时，又伴随出巨大的声响和震动，所以呢，人们把这种炮火呢叫做霹雳炮，也叫霹雳火球。它这个发出这个声音呢，真的像晴天霹雳一样，也可以用来震慑敌人。靖康元年，说这个金兵啊，他是南下，当时呢李纲登城就下令发射霹雳炮。这个霹雳炮当时真的啊，在这个战役当中击退了敌人。到了南宋呢，高宗金兵呢，当时啊，我说北边已经被占领了哈，就想渡过这个扬子江。宋军当时呢，在江上从船上继续的发射，还是这个霹雳炮，其声如雷，石灰散为烟雾，把当时金兵的这个人和马整个都蒙住了，金兵又是大败。这种霹雳炮的结构哈，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这个说它的记载已经失传了啊，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它利用炮火的这个爆炸的力量，把石灰粉末喷射成烟雾，这样也可以使敌人丧失战斗力，这个作用是十分明显的。火药的爆炸力呢，同火药的数量、质量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啊，和这个盛装火药，它总不能是一泡粉呢、还有一个弹壳，这也有很大的关系。同样数量的火药装起来啊，如果说用这个纸，那就不如用皮，皮质的这个外壳，用皮呢又不如用金属的外壳。因为啊，金属材料的强度，你看它肯定比纸和皮的这个要强度大很多，那这个蓄势待发，它积蓄的力量呢也就更大，压力也更高一些。当达到爆炸的那个时刻的时候呢，这个威力就更加的强烈。说在这个宋代呢，我这个金兵啊，给我们打了不知道多少仗啊。金兵还使用了这个铁火炮，他们也学会了哈，使用这个火药。这个铁火炮呢，我们说它使用当时还是准确又有力的。后来呢，到了元代，元世祖以蒙古和高丽兵来进攻日本，当时呢也使用这个铁火炮，威力特别的巨大，击败了日军。当时呢，这个东洋国日本有个画家叫竹崎纪长，他这个画家哈，他亲身参加过两次战役，哎呀，竟然还能活着回来，这也是。后来呢，就把曾经经历过的战场的情况画了出来啊，叫情景再现啊。那后来呢，到了1292年，这些画呢还编成了一本书哦，战争漫画。战争漫画呢，这个就题名叫《蒙古袭来会词》，当中有一幅画就记载着这样的情形：左边是元朝的军队，右边是东洋国的军队，中间的地面上呢有一支铁火炮，当时这个情况呢就是炸裂的状态。铁火炮的下半部分还是完整的，上半部分呢已经炸碎了，而这个火焰呢正是冲着东洋国军队的方向。哎呀，这个炮壳呢看起来是两个半球状然后组合在一起的。上面我们说的这个火炮哈，无论是以燃烧为主还是说以爆炸为主，都是把载满火药的炮像一个抛射机抛射到敌人的阵地上去 而火药在军事用途上向另外一个方面发展呢，就是把盛满火药的器具留在自己的阵地，只用火药所发射出来的这个火焰，尤其是爆炸时所喷射出的子弹来袭击敌人。完成了这一项发展呢，基本上就完成了从中古时代弓箭武器到近代枪炮式武器的一个革命啊。我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中国化学史先和朋友们分享到这里。对，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分享一些中文的小知识。众人皆说成之于语，今天的成语呢，我们来看这个成语叫画龙点睛。说起画龙点睛啊，和佛教呢也有一些渊源。兴建国寺，我们说是在梁武帝那个时期啊，这可是一个业绩啊。著名的同勤寺、开善寺、度智寺、解脱寺、光宅寺、大爱净寺等等啊，当时呢都是以豪华壮丽而闻名的，这都是梁武帝敕建的大型佛寺。在他的带动之下，南朝建寺之风是盛行。要不说呢，南朝480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梵宫呢是遍布江南各地。由于梁武帝呢敕建了大批的佛寺，并且呢是以姓为题，让当时啊擅长书写的白飞体啊，有个叫萧子云，在佛寺的墙壁上就书写了萧寺二字。萧寺呢后来也成了佛寺的一个别称。那说这墙上也不能只题字呀，还要有画。对，在佛教的绘画题材当中，这个龙也是说比较常见的。龙虽说呢传说当中的一个神奇的动物，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龙呢也被视为至尊的象征。佛教文化当中也有龙，它是佛教的护法神之一。像我们经常说是不是有个小说叫天龙八部啊，对啊，佛教里就有天龙八部，还有八部鬼众之说。天龙八部说的第一天，第一就是天，就是天神，第二呢就是龙，是龙神，第三是夜叉，然后啊第四第五就一直往下排，排到第八，第八是大蟒神。他们本来呢是古代印度婆罗门教崇拜的这样一些形象，后来呢也被佛教所采用，也列为了佛教的八部神众啊，是他的护法。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传统文化当中龙的形象和这个就有了一些结合哈，被用来表现佛经里面的龙。唐代呢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当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呢有一个画家叫张僧繇，这个字呢这个繇字还有一个发音是繇。张僧繇呢曾经在金陵的安乐寺墙壁上画了四条龙，而这四条龙呢都没有去点他的眼睛。有人呢就问这个张僧繇说为什么不点眼睛，他说点之即飞去，一旦点了眼睛呢这四条龙啊就飞走了。人们不相信，要求他一定要把那个眼睛点上，那这画家呢记不住哈，就只好照办了。结果呢他刚刚给其中的两条龙点上眼睛，哇，接着就是雷电破壁，这两条龙真的成云上了天了，墙壁上呢还剩下没有来得及点眼睛的两条龙。要说这个成语哈，这个故事啊在宣和画谱里也记载了。 成语这个画龙点睛就是由此产生的。用来比喻呢，在写文章的时候，关键之处用一两句警句点明要旨，可以使文章的内容更加鲜明、精彩、生动有力。画龙点睛呢，也用来比喻活动不多啊，做的事情不多，但是却起了关键的作用。另外有一个成语啊，叫破壁飞去，就说那两条龙不是飞走了吗？哎，就是由此产生的。破壁飞去呢，用来形容画家的技艺超群，有时候也用来比喻突然间的飞黄腾达，比如升官发财啊。还有一个成语啊，也是蛮耳熟的，这个成语叫冤冤相报。冤冤相报呢，在敦煌的辨文集当中啊，有这样的记载，说这个慧远和尚啊，关于现报啊，现世报的理论有这样一句话：若不今生猛断却，冤家相报几时休？意思是说呢，如果不在今生了断这些恩怨情仇，结成了这个冤家，在后世还要得到报应，这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啊？哎，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那成语冤冤相报就是这样产生的，用来形容呢有冤仇的人相互的报复没完没了哈。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您身在何方，请不要忘记中文了不得，中文不得了。我是萱萱，这里是怀卡托华人之声，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栏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再见。
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主播萱萱主持，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0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光影随行，戏如人生。 FM 89.0新华侨生电台广播，带给您精彩经典的影视剧和纪录片分享，让我们与您展开一段胶片之旅，共同陶醉于光影的世界。
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89.0新华侨生光影随行，我是晴晴，很高兴在这个周二的晚上用一段光影故事陪你度过这个宁静的夜晚。最近这段时间，新西兰正式入冬了，窗外寒风阵阵，正是一个适合窝在家里安安静静想家的季节。 今天我要和大家聊的这部电影可能是今年以来最能让海外华人想家的一部电影。它在没有任何流量明星、没有任何大制作的前提下，硬是靠着口口相传的真诚拿下了豆瓣 9.1 分，票房突破18亿的成绩，成为2026年中国影坛最大的票房黑马。这部电影就是4月30号上映的《给阿莫的情书》。先和大家讲一个故事，在广东潮汕有一位阿莫，名叫叶淑柔，她和丈夫郑木生是年轻时候私奔成婚的。那个年代兵荒马乱，日子过不下去，木生决定跟着无数潮汕男人一样远走南洋，下泰国谋生。从此以后，每隔一段时间，阿莫就会收到一封从泰国寄来的侨批。侨批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不太熟悉，它是老一辈华侨从海外寄回家乡的信和汇款合在一起的凭证，一封信，一张票，就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和责任。靠着这些侨批，阿莫一个人把三个孩子拉扯大，省吃俭用，日复一日的等着。等着什么呢？等着有一天丈夫回来，一家人团聚。但几十年过去了，丈夫始终没有回来，阿莫老了，孙子小伟也长大了。小伟是一个不太争气的年轻人，欠了一屁股债。他听说自己的阿公，也就是阿莫的丈夫，在泰国混成了亿万富豪，于是小伟瞒着家人偷偷跑到泰国，想要找到这位传说中的富豪阿公。然而他找到的是一个震惊所有人的真相：郑木生，阿莫苦苦等了半辈子的那个人，早在1960年就已经在泰国遇害身亡了。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年来是谁一直在给阿莫寄侨批？是谁在那些泛黄的信纸上一笔一画地写着疏柔无期？答案比想象中更加令人动容。寄信的人叫谢南芝，他是郑木生在泰国认识的战友，一个同样出身华侨家庭的女孩。木生遇害之后，谢南芝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他顶替木生的身份，继续给阿莫寄侨批、寄生活费，一封又一封，一年又一年，整整近20年，直到后来侨批局慢慢消亡，两人才彻底断了联系。而这个秘密他守了一辈子，当真相终于在半个世纪后浮出水面，阿莫说了什么？他没有愤怒，没有怨恨，他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那我到底欠了他多少啊？这就是给阿莫的情书的故事。这部电影的导演叫蓝红春，他本身就是潮汕人，之前拍过关于父亲和母亲形象的纪录片。2019年他在东南亚拍纪录片《四海潮味》的时候，采访了很多老一辈华侨，那些漂洋过海异乡打拼的故事在他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蓝红春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我们的上一辈人，他们经历的东西我们其实根本不了解，如果不把它拍出来，这些故事可能就真的永远消失了。于是就有了给阿莫的情书。但你知道吗？这部电影的诞生之路远比我们想象的艰难得多。首先，它是一部潮汕方言电影，片中超过70%的对白都是潮汕话，这意味着它天然就带着一种地域门槛。很多人一开始并不看好，一部讲方言、没有明星、题材冷门的电影，凭什么能在竞争激烈的暑期档里分一杯羹？其次，它的演员阵容几乎全都是素人。饰演老年叶淑柔的吴少卿是一个潮汕本地的网络红人，没有任何专业的表演经验，但他身上那种天然的生活感恰恰演活了千千万万个潮汕阿莫的样子。有一场戏，阿莫得知丈夫的死讯，吴少卿脱口而出了一句剧本上没有的台词：这么多孩子可怎么办？这句话让整个片场的人都红了眼眶。饰演谢南芝的李思彤拍摄的时候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读的是金融专业，和表演八竿子打不着。导演在开机前一个月才偶然发现他，觉得他身上有一种特别干净、特别有力量的气质，就大胆启用了这个完完全全的新人。饰演郑木生的王彦彤，一开始导演嫌他太秀气，不像劳工，他二话不说拼命健身，天天暴晒，硬是在开拍前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皮肤黝黑、眼神坚定的南洋青年。饰演孙子小伟的郑润奇倒是之前和蓝红春合作过的演员，但这一次他的表演也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就这样，一群不专业的人拍出了一部让全国观众哭到口罩湿透的电影。导演蓝红春说：我们没有什么天赋，只有笨功夫，但正是这种笨功夫 让给阿莫的情书充满了别的电影没有的东西，真诚。每一个镜头，每一句台词，都像是从生活里直接拿来的，不是演出来的。那么，给阿莫的情书到底好在哪里？为什么一部成本只有1400万、没有任何明星加持的电影，能够拿下18亿票房，9.1分豆瓣评分？我来试着拆解一下。第一个原因，它讲了一个真故事。这部电影没有任何花哨的叙事技巧，没有反转，没有特效，没有大场面，它就是用最朴素的方式，把一个隐藏了半个世纪的真相，一点一点地展开。孙子小伟从泰国回来的那场戏，阿莫坐在老屋的门口，看着孙子带回来的证据，沉默了整整2分钟，没有台词，没有音乐，就是静静的沉默。但电影院里，所有人都在哭，为什么？因为那种沉默里，藏着一个女人整整50年的等待。第二个原因，乔批，这个细节击中了太多人的心。对于身在海外的新西兰华人朋友们来说，乔批这两个字可能有着特别的意义。我们的祖辈父辈有多少人也是这样，背井离乡，远赴重洋，辛辛苦苦赚了钱，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寄回家去。乔批不仅仅是一张汇款单和一封信，它代表的是一种即使远隔千山万水，你依然是我的牵挂的情感。这种情感不分潮汕人还是北方人，不分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它是一种人类共通的情感。电影里有一个细节让我特别难忘，谢楠芝为了模仿郑木生的笔记，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写疏柔无期这四个字，这四个字他写了整整19年，每一次落笔都承载着两个女人之间一份素未谋面却比血缘更深的承诺。第三个原因，它让人重新相信了情谊这两个字。在如今这个快节奏重利益的时代，我们可能已经很久没有想过什么叫情谊了，但给阿莫的情书用一个横跨半个世纪的故事告诉了我们答案。谢楠芝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和阿莫素不相识，他完全可以不管，但他选择了承担，因为木生是他的朋友，他答应了就一定要做到，不是因为任何利益，不是因为任何回报，就是因为情谊。而阿嬷呢，她等了50年，最后等来的不是丈夫，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但她没有怨恨，她说的是我欠她的。这就是老一辈人的价值观，他们也许不善于表达，但他们的心里永远有一杆秤，谁对得起谁，谁欠了谁，记得清清楚楚。第四个原因，它超越了地域，触达了人类共通的情感。虽然这是一部潮汕方言电影，但它打动的人远远不止潮汕人。白岩松看完电影后说，这是曾经爱情最好的样子，也是我们期待中国电影经常该有的样子。人民日报评价道，创作者的笨拙让观众为之动情，只要真心足够滚烫，观众不会拒绝好作品。甚至连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都在发布会上提到了这部电影，他说，影片能跨越海峡打动人心，说明文化和亲情始终是两岸最深层最天然的连接。一部潮汕方言电影能让全中国不全华人世界的观众产生共鸣，靠的不是技巧，而是那颗真心。讲到这里，可能有听众朋友会问，晴晴，你为什么要在今天的节目里专门推荐这部电影呢？我的理由其实很简单，新西兰的冬夜安静而漫长，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和我一样离开家乡很多年了，有时候会想起小时候阿嬷做的饭，想起老家屋檐下的风铃声，想起那些回不去的老时光。给阿嬷的情书就是这样一个能让你安安静静坐下来想一想根在哪里的电影。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人从小在城市里长大，和爷爷奶奶那一辈的沟通并不多，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心里藏着什么，他们为什么总是那么省吃俭用，这些问题我们可能从来没有认真去想过，但这电影会帮你找到答案。另外还有一点很关键，给阿莫的情书目前还在全球院线热映中，影片已经拿到了延期密钥，放映期限延长到了7月31号，而且这部电影已经陆续登陆了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的院线，6月26号还将在英国和爱尔兰上映。新西兰的朋友们，如果你所在的城市有华人院线在放映这部电影的话，真的推荐你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一部好电影在大银幕上的体验和用手机看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你所在的城市暂时没有排片也没关系，这部电影目前已经在国内各大视频平台上线了，普通话配音版本，无论你能不能听懂潮汕话，都不影响你感受这个故事的力量。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这部电影，我想用导演蓝宏春的一句话来收尾。他说，我不是在拍电影，我是在抢救记忆。是啊，多少人的故事还没来得及被讲述，就随着时间消散了。那些下南洋的华工，那些独守空房的阿嬷，那些隐姓埋名默默付出的普通人，他们的故事值得被记住。感谢给阿嬷的情书，用一封情书让我们重新相信，无论走得多远，跟在那里，无论相隔多久，情谊不变。好了，今天的光影随行就到这里，我是晴晴，谢谢你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这里是新西兰的心，华人的话，羊羔的牛奶，沟通的桥在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方言，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西十八新华侨生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生心声相连，
心声相连，
听见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星火小声心声相连，
心声相连，
听见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扬起那希望的船帆。
情相约，梦飞扬，心牵手，谋天下。新华侨生风光导览单元，人在旅途，带您发现自然之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八十九点零新华侨生，这里是每周二和您准时见面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吕哥。
大家好，我是图妹。吕哥，端午节刚过，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又要带大家回味一下？
对，这个星期可聊的东西真不少。新西兰这边闹油荒，国内机票又涨价了，中国那边端午假期刚刚收官，1.24 亿人次出游，三大新风向，特别热闹。
哈哈，你这说的不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吗？说实话，谁没有过这种冲动呢？不过现实往往是，假期不够，钱包太瘦，机票太贵。
今天咱们就来说说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不光是浪漫的口号，背后其实有政策，有航班，有节假日，各种因素。听完这期节目，希望各位能安排上自己的一次说走就走。
好嘞，那咱们赶紧进入正题吧。
先说新西兰，图妹，你最近加油了吗？
加了，加完我心都碎了，91号汽油已经快逼近4纽币一升了，柴油更是涨得离谱，比上个月直接贵了一纽币。
可不是吗？政府这一周终于出手了。财政部长尼克·威利斯在6月22号宣布了一个燃油支持方案，所有符合 Inward Tax Credit 的家庭每周可以多领50纽币。
每周多50纽币，一个月也有200块了，对工薪家庭真是及时雨。
对，不过副能源部长 Shane Jones 也说，政府本周还在听取官员的简报，考虑进一步的需求约束措施。新西兰目前全国大概有47天的燃油库存，包括50天的汽油，46天的柴油，45天的航空燃油。
等等，航空燃油也才45天？
是的，所以这一周还有一个跟旅游者直接相关的新闻，柳航因为燃油价格高企，票价继续高位运行。基础设施委员会在去年12月的一份备忘录里就建议政府放慢 LNG 进口设施计划，理由是应该多评估低成本替代方案。
这倒是挺尴尬的，那具体是什么原因呢？
短期内确实如此，但有一个对海外华人特别友好的消息， Metariki 毛利新年马上就要到了。
Metariki 就是那个毛利人的新年对吧？
对，不过呢，如果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现在反而是个好时机。为什么？因为新西兰的秋天，特别是四月到六月，是中国的旅游淡季。
三连假，而且七月份正好是新西兰最冷的月份，对吧？
是的，六月底到七月初是新西兰冬季最旺的时节，滑雪季正式开始。皇后镇、瓦纳卡、卡德罗纳、特卡波、哈斯特这些南岛滑雪胜地都已经陆续开放。
那对中国游客来说，趁着冬天来新西兰玩，正好错峰，又赶上滑雪季，是不是很划算？
对，但是要注意，冬天的新西兰机票依然不便宜。我建议大家，如果时间灵活，可以考虑从奥克兰转机到基督城或者皇后镇，比直飞南岛便宜不少。
好的，记下来了。除了 Metariki， 最近还有什么跟旅游相关的好消息吗？
还真有一个， All Whites 全白队新西兰男足正在温哥华征战世界杯，6月22号迎战萨拉赫领衔的埃及队。如果拿到积极结果，新西兰将接近队史首次小组出线，足球热政席卷全国。
哇，新西兰从2010年之后第一次打进世界杯决赛圈吗？
是的，决赛圈重在参与，这种氛围对整个国家的旅游热度也是利好。想象一下，新西兰国脚们如果在世界杯上表现出色，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到这个国家来。
足球加旅游，双重热度，新西兰这波很可以啊。
那中国这边呢？这一周最大的事就是端午节收官。
对，6月19号到21号三天连休，没有调休，大家普遍反应很爽。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6月22号发布的数据，今年端午假期三天，中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
五月、六月来新西兰，机票比夏天便宜至少 30%， 住宿也更好订，这叫错峰出行，聪明人的选择。
而且有意思的是，今年端午有一个显著变化，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沉浸式体验。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包粽子、手工制香囊、编织五彩绳、制作艾草花束这些深度体验类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23%。
沉浸式民俗体验，这就是说大家不再只是去景点拍个照就走，而是真正参与到节日里去了。
没错，而且六月的新西兰虽然进入冬天了，但北岛的汉密尔顿、奥克兰、罗托鲁瓦这些地方白天气温还在10到15度，完全可以出门玩。
我看到一个数据说，佛山叠轿龙船漂移名场面火爆出圈，带动当地酒店预订热度大幅上涨。
对，第二个新风向是赛事游，恰逢世界杯窗口期，苏超、东北超两大地方足球联赛在端午迎来关键节点，大连、延边、南京、扬州、 苏州等主办城市的机票酒店预订增速明显。
滑雪，新西兰的滑雪季一般从六月底开始，皇后镇、瓦纳卡、基督城周边的滑雪场陆续开放。
第三个新风向就是避暑需求提前释放。端午一过，气温走高，大西北、大西南长线旅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分别上涨 15% 和 12%， 辽宁、吉林等东北地区成为长线出行优选。
而且我注意到一个数据，飞猪平台今年端午假期出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近 20%， 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近10倍。
近10倍，这个增速太惊人了，说明中国旅游市场的国际吸引力在加速恢复。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是入境游的热门客源地。
对海外华人来说，最关心的还是回国航班。你知道中国民航夏秋航季的安排吗？
我还真查了一下，中国民航从今年3月29号起执行夏秋航季航班计划，将持续到10月24号。多家航司都新开加密了国际航线，其中南航就新开了不少奥克兰、悉尼、墨尔本相关的航线。
国航、南航、东航都有从国内主要城市直飞奥克兰的航班，加上香港、新加坡中转，选择非常多。
没错，航班选择多了，机票竞争就激烈，暑期回国或者国内去新西兰的票价都会相对理性一些。建议各位有计划的朋友，七月份正好赶上中国学生放假，如果能提前两个月订票，往往能拿到不错的价格。
总结下来，中国这一周端午假期非常热闹，国际航班也在加密，出入境双向都在复苏。
好，那咱们进入今天的重头戏，各推荐一个新西兰和中国的好去处，说走就走。
先说新西兰的，吕哥，你这个月想带我去哪里？
图妹，六月底七月初正是新西兰最美的初冬时节，我推荐你去皇后镇。皇后镇是新西兰南岛最负盛名的旅游目的地，到了冬天它就变成了滑雪爱好者的天堂。周边有四个世界级滑雪场，卓越山、The Remarkables、卡德罗纳、Cardrona、 皇冠峰、 Coronet Peak 和三锥山、 Treble Cone， 每个雪场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景和难度级别。
比如说呢？
卓越山滑雪场得名于其壮丽山峦，从山顶可以俯瞰整个瓦卡蒂普湖，景致堪称一绝。雪场配备了初学者到高手的各种雪道，还有专业的滑雪学校，不会滑雪的朋友也能在半天内学会基础。
不会滑雪也能玩，太好了。
对，而且皇后镇除了滑雪还有很多其他项目。冬天的皇后镇依然热闹，跳伞、蹦极、蒸汽船巡游、葡萄酒装品店，还有几家米其林推荐餐厅。如果你是带家人一起来，老少咸宜。
从汉密尔顿怎么过去比较方便？
从汉密尔顿出发有两种方式，第一是先飞到基督城或者皇后镇、奥克兰转机，全程大概4到5小时；第二是自驾，从汉密尔顿南下，经过北帕默斯顿、惠灵顿，然后坐跨海渡轮到皮克顿，再继续开到皇后镇，全程大概20到22小时。我推荐飞到基督城再转机皇后镇，更省时。
住宿方面呢？
皇后镇的住宿从青旅到五星级都有。冬天虽然是旺季，但因为新西兰整体游客量还没恢复到疫情前水平，提前2周订房基本都能订到不错的。湖景房尤其推荐，早上拉开窗帘看到雪山和湖水，那种震撼是独一无二的。
好期待。那中国这边呢？你推荐哪里？
中国这边我推荐青岛。
青岛，山东的海滨城市，我知道夏天特别凉快。
没错，青岛是中国北方最受欢迎的海滨度假城市之一，六月底到七月初正好是最佳旅游季节，气温20到25度，不冷不热，海风习习，比南方那些火炉城市舒服太多了。
而且我看携程的报告，青岛新晋端午 TOP 10人次和金额同比增幅都位列首位。
对，可见青岛这波热度有多高。具体怎么玩？第一肯定是栈桥和八大关。栈桥是青岛的标志，从岸边深入海中是看海鸥的绝佳地点。八大关是万国建筑博览区，200多栋不同风格的别墅，配上初夏的绿树，特别出片。韶关路的碧桃，宁武关路的海棠，正阳关路的紫薇，居庸关路的银杏，走在不同路段就有不同的风景。这种设计是上世纪30年代留下的，特别有味道。
那吃什么呢？
青岛美食那可太多了，皮薄馅大的鲅鱼水饺，各大肉馅的辣炒蛤蜊，原浆扎皮配烤肉，还有著名的青岛大虾。最地道的吃法是去营口路农贸市场或者台东商业街，啤酒屋加海鲜小炒，人均70-80块就能吃到撑。
停停停，你再说我又流口水了。
而且青岛还有崂山可以爬，海上第一名山不是白叫的，坐索道上山俯瞰黄海和青岛城区，那叫一个壮观。下山之后再喝一碗崂山绿茶，神仙日子。
从新西兰去青岛怎么走？
从奥克兰出发可以直飞北京、上海、广州，然后转机到青岛，也可以选择经香港或者新加坡中转。山东航空、东方航空、南方航空都有直飞青岛的航线，整个航程大概16到20小时。
听起来挺方便的吗？
对，而且青岛对海外华人很友好，有 Alipay 和微信支付得专属服务台，移动支付、签证咨询都很方便。现在六月到七月正是青岛的最佳旅游季节，气温适宜，海鲜肥美，活动丰富，绝对是说走就走的好选择。好，那咱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新西兰方面，政府推出燃油补助 ,Inward Tax Credit 家庭每周多领50纽币。LNG 进口设施和能源价格持续受关注，纽航票价依然在高位运行。
不过 Metariki 毛利新年7月10号长周末就要来了， All Whites 全白队征战世界杯也激发了全国的足球热情，南岛滑雪季已经全面开放，特别推荐皇后镇。
中国方面，端午假期3天1.24亿人次出游，国内消费444.56亿元，沉浸式民俗跟着赛事去旅行避暑游三大新风向引领暑期趋势。携程数据显示青岛新晋 TOP 10目的地。
中国民航夏秋航季国际航线持续加密，海外华人回国航班选择更多，价格更优。山东青岛初夏20到25度，碧海蓝天加德式建筑加海鲜啤酒，是这个季节的度假首选。
总结成一句话，六月底到七月初是两国之间说走就走旅行的黄金窗口。新西兰看雪泡温泉，中国看海吃海鲜。
没错，最后想说，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有多远，而在于你和谁一起去。趁着 Metariki 长周末，趁着中国学生暑假，安排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对，钱可以再赚， 风景不等人。好啦，今天的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我是图妹。
我是吕哥。如果大家有什么旅行故事想要分享，或者有想去的地方想让我们帮你参谋参谋，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89.0 新华侨生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都能有一次难忘的旅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侨生音质天生悦动原声，伴你随行。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到了，快要九点钟，我们今晚黄金时段的华语广播即将告一段落。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会在下个黄金时段空中点播，再见。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